郑永康这样的正国级高级干部建国之后还从来没有因为经济问题落马。
为什么农民家自己的孩子会被计生部门的人员强行抱走？
南邦五小会用了违法的手段虚增了近600亿的资本，
能收购万科动用的高杠杆资金。
谷君山他到谁家去一看，他就知道这个家里
确实叶锦明走向
光贵，你会发现这个人是一个骗子。
唯有真相值得回想，这里是2009到2019财新调查报道故事集。
我去的时候，就是他们内部声势还挺浩大的，凡是公关传播这条线上的人在场。
2017年4月6号，财新周刊主笔记者季天琴在十多个华信能源有限公司董事的陪同下，见证了一个极具仪式感的出场。
当时是在他们的主席楼，他的装潢挺像，就是我们平常在电视上看到的党政机关那种大会场那种美轮美奂的样子的。
在等待神秘人物现身期间，有穿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时不时的上前低声通报主席的行踪，仿佛是来自影视剧里的情节。
一个董事跟我说，他说今天托你的福，就他才见到了叶主席。华信内部要见了他是比较难的，是一个叫是影视班的国王吧。
那个时候的华信董事局主席叶简明的确是一个神秘的角色，他的公司在2017年连续第四次挤进世界500强，但却没有多少人知道这家企业到底是做什么业务的。他身上挂着像捷克总统顾问、美国能源安全理事会荣誉主席等等令人目眩神迷的头衔，可却极少公开接受媒体采访。他在宣传中与国家行为紧密地绑定在一起，频繁出现在和世界领导人的合影里。他拿着多个身份证明，叫过不同的名字，还出来辟谣过，说自己不是叶剑英元帅的孙子。
其实当时你看起来这么多的东西，你就会去特别好奇，因为一个正常的企业家是不需要这些东西的。我当时的感觉或者是我的直觉是说，他之所以需要这么多的合影，可能是说这个人对自己的事业不太自信，所以这个好奇引发了我，就是想去看看华信到底是干嘛的吧。
在经过一番隆重的出场前奏之后，叶简明终于坐到了季天琴的对面。这个身穿西装、脚踩僧鞋、体型清瘦的41岁神秘商人，说了这样一句开场白。
他就跟我讲说，你用了很调皮的方法。他其实是很不开心的。
时间拨回到3个月前，季天琴着手针对华信的调查，当时有关叶简明的公开资料可以说是极度缺乏任何细节。在华信官网上，他的职业被概括为实业家、慈善家，他的来历和华信的真实业务状态在内部也显得模糊不清。甚至2014年福布斯杂志中文版发表了一篇名叫《中国最神秘的商人叶简明》的文章，也因为华信对标题不满，在一夜间消失不见。面对一个神秘的商人和一家体量和舆论力量都让人出乎意料的企业，季天琴选择用一些叶简明口中的调皮的方法。
刚开始我只是很好奇他为什么获得这些头衔，所以就是他担任那个荣誉头衔的国外的主要的那些比如罗马俱乐部啊，我都发邮件去问了。然后找到了一个后来证明还是蛮核心的人跟我聊，就是你扔了这么多石头下去，不知道是哪一个东西反馈到华信那边去了，所以他们派了一个他们在北京的董事来找我，甚至想要找舒立跟我们沟通这个事情。
尽管华信方面有所施压，但是通过外围采访，一个突破口浮上水面。
当时只能说是找到了他的一个盔甲上的一个弱点，这个弱点其实就是说2012年到2014年期间他是拿来投资做钢贸和期货，那个时候市场不好他是亏损了的，但是这个债务其实是由他们一个常委叫张琦来背负的。
张琦是叶简明的同乡和创业伙伴， 也是华信体系中早年的常委，也是董事之一。那次的风险隔离让两人的关系变得有些拧巴。
首先张琪肯定是对叶简明是不满意的，张琪当时在银行里有二十几亿的坏账，所以当时呢都是在追着张琪甚至追着华信要债的。第二个的话，在他已经倒了之后，他整个人还是很依赖叶简明的，因为需要依靠叶简明来养他。这个模式呢，其实有点相当于就是大家一起出来就是打江山，像梁山好汉一样，就是一个人牺牲了，那他的老婆孩子就由你来养活，这个模式。
对于叶简明甚至整个华信来说，张琪是一个敏感的点。他见过早年创业失败的青年商人叶简明，目睹过华信飞速的成长和几乎崩盘的黑暗期，熟知公司内部运作的逻辑，所以要想拼凑出叶简明的故事，就要找到张琪。2017年3月的一天，季天琴坐上了由北京开往上海的高铁，他要去见一个或许能帮他找到张琪的人。
当时就找到了另外一个跟张琪有合作的，就是一个叫牛野的一个人，就是当时他是一个富二代，然后牛野呢自己当时也挪了一些钱，花了两三亿在张琪那儿，然后张琪挪给华信用了。然后我当时在北京，我联系好他之后呢，就是我就跟他讲说，我今天就买票来上海来见你。
然而到了上海之后，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
我找不到牛野这个人了，就是我打他电话他不接，短信他不回，但我当时感觉说华信一定有什么事情，就是找不到这个人，所以让这个人害怕了。但是我在上海的时候就是怒火中烧的这个样子，所以当时我查了牛野在上海有两个公司，一个在浦东一个在浦西，然后在浦东的那个公司他人在场，然后就把他在办公室拦住了，面色大变的看着我从走廊尽头跟他奔过来，不停的跟我讲，谁让你来找我的，谁在害我。然后我在他办公室里僵持了一个小时，我也不肯走。后来还跟我讲说，这样吧，说你先到隔壁办公室里等一等，我给你打几个电话再给你回复。然后打完电话之后他就出来说，这样张琪在杭州等着你。
在杭州灵隐路一处静谧的会所中，季天琴最终见到了张琪。这个时候的张琪是一个在银行负债20多亿的失信人，但在叶简明的资助下，他拥有自己的会所、私人司机和保姆，孩子还上着国际学校。
我跟张琪聊的时候，其实当时的状况是这样的，就是在我掏出录音笔之前，张琪自己先掏出录音笔的，他说，我今天跟你讲的话，那主席如果回头对我有什么信不过的地方，我是要把这个录音给他听的。他们俩之间呢，就是说谁都不敢看着对方出事或者把自己对方卖了的，但是呢互相提防的这个状态。
那个下午，季天琴对张琪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采访。就这样，张琪吐露的故事再加上已有的外围采访、前期调查，让叶简明早期的发家史和华信的成长之路逐渐变得清晰。叶简明来自于福建省南平市的一个小县城建瓯，这个地方有着丰富的木材和竹材，所谓靠山吃山。2002年，叶简明与人合作成立了个小公司，做木材生意成了他的第一份事业。只不过那个时候叶简明还不叫叶简明，而叫叶建明。叶建明的生意做得并不怎么瞩目，他在2004年参加了首届南平市十大青年杰出企业家评选，最终却没能选上。张琪解释说，叶简明在实业上经历了一些苦难，吃了亏后就领悟出该怎么做。2005年，叶建明改名叶鸿明，来到福州创办了福建华信控股有限公司。那个时候，包括张琪在内的小老板们都纷纷入股，有的甚至不惜借高利贷加入华信。
他们当时刚开始的内部搞分分制，就是分常委和主席嘛，就是叶是自己是主席，下面有几大常委，就是常委就是要带钱甚至带资源进来，这个就是给他交投名状嘛。但是为什么常委就是愿意给他带钱带资源，所以我觉得是叶简明在操纵人性上面还是蛮有一套的，就是用张琪的话说，就是主席给了他一个梦想一个愿景。
2009年前后，叶简明带着华信将总部迁到上海，而他也再次换了名字，告别叶鸿明，成为后面人们所知道的那个叶简明。在充斥着资本玫瑰色的上海，叶简明似乎慢慢找到了自己做事的方法和节奏，甚至摸索到了一套商业策略，帮助华信在接下来的故事中吹出一个令人啧舌的巨型资产泡沫。
当时我是听说当时让吴本智拉了多少箱的茅台和拉菲去山东去搞定日照港这个事情，最后把日照港搞定了，给了华信40亿。
泡沫里的谎言，质问下的真相，下期节目中即将水落石出。